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们好，教牧学的时间又到了，姚谦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我们课堂进到第13课了，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谈到更美的圣礼，圣经的圣，礼仪的礼。什么是圣礼呢？在教牧的牧养的侍奉里面，圣礼呢就是在教会中间举行的礼仪。我们基督教的传统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礼，两个基督教很重要的圣礼。其实在教会生活里面，牧养里面呢，我们做同工的一方重视圣道，所以讲道讲道教道教道呢是我们常常合乎我们身份传道人，所以圣道传道讲道重要。但是圣礼呢也是在教会里面聚会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礼仪是神所设立和祝福的，也是教会和信徒我们应当重视的，而且也应当经常举行的。教会如果不举行圣礼，就好像有一些缺陷一样。我晓得在国内可能因为缺少传道人，很多地方的教会特别在农村里面可能都举行圣礼就有一些阻碍了。这方面我们可能也谈到相关的地方呢也可以多谈一下。如果没有足够的传道人的时候，那么圣礼怎么样进行呢？是不是可以请平信徒的领袖来主持呢？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好，我们今天呢这个圣礼的课题呢先来跟大家谈到圣礼的特质。那圣礼呢是外在可见的礼仪，那么洗礼让我们就很具体的看见信徒要借着水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那么如果圣餐又怎么样呢？圣餐也是可见的，借着饼和葡萄酒代表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所以圣礼呢是借着一些具体的物件和礼仪式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所以圣礼呢也是具体的可见得到的，是外在可见的礼仪，这个是第一，我们谈到它的特质的时候。第二呢，圣礼呢就表达内外合一的见证。这个内外合一的见证是什么回事呢？我们看见圣礼是被神分别为圣，它不光是外在的仪式，里面更蕴藏着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因此我们在强调信徒不仅要重视圣礼的仪式，更应明白圣礼的含义，并且在生命中活出圣礼的真正的意义。这个呢是我们洗礼归主的人，或者说我们很多教会每个星期也好，每个月有一次圣餐礼也好，都是透过这些礼仪呢来表达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有这种内在的见证，而且也借着外面的仪式在外人面前表达我们合一的见证。所以圣礼的特质，第一外在可见的礼仪，第二也表达内外合一的见证，第三为什么我们要特别 来祭赎来举行圣礼呢？因为很简单，这个是神的清楚的吩咐。耶稣吩咐门徒要施行洗礼，而且他也设立圣餐，吩咐门徒要守圣餐，以纪念他为我们人受洗受死。所以洗礼跟圣餐都是主所吩咐的，是教会要遵守的，我们还没有忘记。马太福音28章，当主耶稣把大使命来传达给11个门徒的时候，也吩咐他们去普天下去传福音，也吩咐人来遵守。这个遵守呢，是教会整体要遵守，而且也是信主的人呢要继续遵守。总之，圣礼是神为教会设立的仪式，借着这个呢，在信徒生命中表达出圣礼的崇高意义，而且也表达神与我们人之间的关系。圣礼呢是很重要，我们分别来看这两方，就是洗礼这个意义，而且也要谈到圣餐礼啊这个意义。洗礼的意义呢，我们是这样的说的，洗礼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表明我们立志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啊。这个大使命里面我们已经刚刚谈过了，耶稣差门徒去普天下，往普天下传福音，所以呢也要奉主的名来为人来洗礼。那么我们也看见早期教会腓力一个有传福音恩赐的执事，他也为外邦人透过经过传福音太监，他明白福音以后呢，也说有什么难主他接受洗礼呢，所以呢也看见腓力为这个外邦的外族人来进行洗礼。所以洗礼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表明接受耶稣做主救主的人呢一种证明，而且也表达出他那种心愿。洗礼就是一个公开的见证。第二，洗礼也表明我们愿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心智，这个呢很清楚，在罗马书6章3到5节那里呢，使徒保罗呢就讲得很清楚。洗礼他说是表明我们向罪死掉，就是愿意与主同死的意思了。同埋葬是他的用字是使我们这个罪身灭绝，同复活就是活出主耶稣给我们人新的生命。所以洗礼的意义呢，是我们愿意弃绝以前罪恶的生活，进入耶稣的生命中，接受神的主权，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这个呢是同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心智啊。这个是也是很清楚，圣经啊，不单是耶稣要门徒传福音的时候人接受洗礼一个公开的见证，也是使徒保罗教导里面说我们一种归主顺从主的心智。第三，洗礼的意义呢，也表明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表明我们生命已经得着更新啊。这个水的本身我们懂得并没有赦罪和赐生命的能力，赦罪的能力是来自主耶稣，而我们说这个新的生命 是来自圣灵的工作。洗礼是一个象征，表示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已经经历了圣灵的洗礼，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生命也因着这个缘故得着更新了。所以洗礼呢，就是我们蒙恩蒙赦免生命更新的一个表示。第四，洗礼呢，是如果按使徒彼得在书信里面彼得前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里他怎么说呢，那里彼得就用挪亚时代的洪水来表明洗礼。那么水按那个经文的意义，可以代表审判，也可以代表拯救，对方舟以外的人就代表审判，对方舟之内的人就代表拯救，这个是明显的。所以同样洗礼对罪人代表审判，而对相信耶稣的人就代表拯救，这个水就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受洗以后呢，一方面要遵守神的要求，另一方面呢，表达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主的心意。那洗礼呢，如果总括来说呢，它的意义就是我们属灵的生日，一个生日礼啊，一个公开的见证。你生日的时候，哇，你的朋友或者说你邀请他来跟你一块快乐啊。那么洗礼的时候呢，你也邀请你的亲朋，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在场也是与你一块儿，也是你在他们面前表示一个公开的见证。洗礼是你很清楚的表示你顺从神的心志，而不但是人在人前的见证，也是你跟主一种新生命的关系，表示你是一个信教的人。洗礼具体我们说个，是我们罪的赦免，属灵的更新，我们忘记过去还没有信耶稣时那个救人那种状况，我们愿意宣告宣布我们罪的赦免。洗礼在整个世界面前，就好像往时挪亚时代这个方舟，表明神的审判，也表示神的拯救。姚谦觉得呢，洗礼的意义对我们今天众信徒来说呢，是我们属灵的生日，盼望我们牧养的人对这些纪要的真理，在我们带领羊群，特别我们传道同工，我们是教牧学嘛，我们每一次教会有新人有新参与的人加入的时候，也是经过水礼的。我们也做教牧呢，用水礼班、敬礼班或者说牧道班来跟他们来清楚这些道理。好，我们不但谈到洗礼的意义，我们也要谈到领洗的资格。谁可以有资格领洗呢？我们教牧不是随随便便让人来接受洗礼的嘛。那么有几个，第一个呢，当然要已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主的弟兄姐妹啦。如果还没有重生，没有跟主有一种表得出来一种关系，那么就不可以随便接受洗礼了。所以要认罪悔改，第二要重生的见证，第三洗礼以前呢，我们说过教会应当负责任，为准备受洗的人举行基本的要道班，让他们清楚明白福音的真理以及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传道人要与他们有个别的交通，解决他们心中的疑难，然后替他们施洗。我的 经验就是每年教会我们一定有至少有一次洗礼。那么在这个洗礼以前呢，姚谦也跟教牧同工来商量，都是我们传道人做带领的，有两个月或者说两个半月，大概六次到八次，有时候十次，十堂课要他们上课的。那么在这些洗礼班里面就要好好的教导他们，当然已经在教会有一段的时间，也有参与我们的小组，或者说当然主日崇拜了一定有了。那么传道人跟灵洗要灵洗的人呢，就一定要弄清楚这些，你不会随随便便他们来聚会几趟你就替他们来施洗的嘛。所以灵洗的资格要弄清楚，你的教会就比较健康一点，没有很多根本都没有重生的人在你的教会都当自己是已经受洗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就是对整个教会在发展方面呢，如果是这样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么施洗的资格呢，我们说不但是灵洗的人我们要小心。那么施洗的人是谁呢？如果教会有牧师、长老、传道人、头羊等等，这些都是大部分都是全职的侍奉的牧者呢，就应当由他们来负责的。但是我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按我的了解，很多国内教会根本都没有足够的传道人。那么如果没有传道人，没有执事，那么凭信徒，我们这个名堂不是太好，不是凭信徒，一般信徒领袖或者说受尊敬的信徒，有没有可能让他们来施洗呢？我们特别重视那些有属灵生命见证的信徒，虽然他们不是传道人，但是如果教会真的没有一个传道人，或者说牧师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神的圣礼要继续的举行的嘛。那么姚谦多次在课堂或者说我们那个晨曦讲座里面也跟三老也回答过这样一些问题，我们觉得是可以的，有属灵生命见证的信徒，教会就授权他们在特定的时间来做这个功夫，也可以替人施洗这个是来补充我们正规受过训练的传道人不足的问题，这个也是圣经里面也没有明确说这个不可以，而且按初期教会那个需要，那么信徒们他们这么多归信，使徒他们当然要尽他们的责任，但是也没有绝对性不可以。好，我们来谈不但是洗礼的意义、灵洗的资格跟施洗的资格，我们也谈洗礼的形式。洗礼的形式一般有两个，一个就叫做浸礼，将受洗的人整个浸在水里，然后把他从水中浮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洒水礼，用水洒在受洗的人的头上，这两种是主要的，而且这种两方也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信徒来施洗，两种也有相同的意义的。那么你说应当怎么选择洗礼的方式呢？主要是根据弟兄姐妹的愿望，而且也遵守你教会的传统。当然呢，有时候也有环境的限制，如果你的地方没有河流没有水源，那么你怎么洗礼，你就很多时候呢不容易了啊，可能洒水礼呢就比较容易一点。圣经里面当然呢按书信的教导初期教会体现出来的都是敬礼的方式呢，就比较在象征的意义就合乎我们说保罗教导洗礼表明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信息这个道理啊，罗马书六章那里。所以洗礼呢，如果是整个身体来浸在水里呢，就可以表达这种 强烈象征的意义。但是不同形式的洗礼呢的信徒跟教会要互相的接纳，因为洗礼重视的是受洗的人的信心和洗礼的意义。外面的形式如果可以当然是敬礼啦，姚谦同意，但是不可以的时候呢，洒水礼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已经接受洗礼的人可以不可以再受洗呢？有些信徒说，哎，上一次洗礼时候我还是年幼啊，我或者说我是一个不是太理想的教会，还没有清楚救恩。那么如果是你关乎你的信心也不清楚，那么你现在清楚，在另外一个教会你可以再洗的，也可以不洗，但是呢举行一个叫做见信礼，那个就是在会众面前做信主的见证也可以。这个是不同教会的传统有不一样的那种的安排的。我们又来谈圣礼第二个重要，就是圣餐礼。圣餐礼的意义呢，是纪念主耶稣的救恩，纪念主耶稣曾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也是外面可见的见证嘛，第一个就是有饼了，这个饼就是代表了主身体为我们掰开，葡萄籍呢就代表了主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洗净我们的罪啊，这个也是跟洗礼水礼一样了，有外在的见证，有饼有杯。那么领受圣餐的资格是谁可以有资格领受圣餐呢？那么我们按教会的传统，按人之人的分辨也是合适的，就是凡已经相信主耶稣清楚重生得救的信徒都可以领圣餐啊，这个是最基本的。但是我们怎么懂得你真的是清楚重生得救，你表示信耶稣呢？那个也是有需要有一种证据表明嘛，所以很多教会就会要求信徒先受洗礼才可以领受圣餐。姚谦个人呢觉得这个是合理的，虽然曾经也有教牧同工辩，诶，圣餐跟洗礼也一样啦，为什么一定有这个分别呢？那么我的意思说，从初期教会开始，教会传统都是受洗的人是一个证明，一个证据，那么在教会的行政安排里面就不会混乱，才可以让这些人领受圣餐，这个是不证之明的道理。那么施餐的人呢，又有什么资格呢？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要求洗礼也一样了，如果没有牧师长老，那么是这些人为主做施礼的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牧师来施餐，那么也是推选推举成熟蒙受尊敬的信徒领袖起来做带领做施餐也可以。那么领受圣餐的人的心态应当按圣经记载教导，要省察认罪然后才领受圣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 每次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大概也领受这段经文28-29节，特别说如果我们不尊重圣餐，那么那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每一次我们要带着敬虔感恩的心来领受圣餐，这个是使徒的教导，而且也是教会的传统，而且也是今天到我们21世纪的教会也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圣餐之前怎么预备啊？圣餐用的饼跟杯应当有一位教会中有好见证的弟兄或者准备来预备。饼可以自己做，用面粉和水，不需要加其他的材料。杯可以用葡萄籽或葡萄酒，也可以按会有的人数分成小杯。有时候我们需要预备多 足够的杯，免得用的时候不够用。那么圣餐以前呢，将饼和杯放在聚会地点的前面，一般都是放在桌子上，用一张白布来盖上的。那么试餐的人呢，就按程序来，也按圣经的道理来共同领用主的饼跟杯。那圣餐和洗礼呢，那个仪式可以有不同的。我们这里也不是教会历史科，不可以太详细，时间也不够，我们谈到不同的方式的圣餐，但是他们表达的意义却是相同的。盼望每一次圣餐礼呢，都能够带来信徒灵命上的更新，让神的荣耀。我们今天特别谈到这个圣礼、洗礼跟圣餐礼。在华人教会里面呢，也应当慢慢受到他当有的重视。我们强调圣道，传讲主的道，这个是神的话语影响生命。但是我们同时也关注，也重视圣礼，是主亲自设立，而且也是教会继续遵行，而且也是透过这个礼，洗礼、敬礼跟圣餐礼，我们在外人中一个合一，一个表明主、纪念主的见证。教牧学里面，今天跟大家就简单谈到这个更美的圣礼，盼望神去赐福我们的学习。下回我们要跟大家进到教牧与事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更美的团契。下回见。